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一个电台，世界，鲤鱼 Radio。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鲤鱼电台。这一期节目呢，是我在北京这次录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然后今天呢，也是和副主席，终于和副主席在一起，然后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我们回北京这一个月，再加上的一些感触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对于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词儿？
嗯，好吧，那让副主席说吧。
哎 ，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俩终于在意外的情况下，然后可以一块儿来录节目。
嗯，
本来是一直以为直到他明年不对，今年暑假回国之前，我们是没有机会一块儿见。但是经过了这一个冬天的事儿之后，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信任的，已经
不能这样说，好不好？
对，但是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然后为李亚阳，我们尊敬的李亚阳同学录一期临行的特别节目，然后在明天，也就是这个周五吧，是20号，就他走之前的一天，送给大家。
好，那今天我们说的呢，主要分两部分吧。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想说就是的初衷，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回到北京，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生活里有一些好的变化，也有一些不好的变化。其实我们的初衷是这个，但是我们在又聊了一聊之后，会发现还有一些别的，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按照这个顺序，然后再聊一聊一些，说不下去。
就是怎么说呢，在外边生活了一年之后，然后回到这个最熟悉的地方的一个月时间之内，最直观的一些感受。
对，
因为这个我们的感受呢，可能是比如说有好的变化，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像刚才说的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嗯，
我们只是想把它直观的说出来，然后并没有一个特别主观的一个评价吧。
对，
并不是说我们要批判什么东西。
对，所以就算是我们说到了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觉得啊，北京现在有些东西我们一下回来稍微有点觉得适应不了，也不是说啊国外就一定都好，就北京现在就不好了。但其实我们因为这期节目主要还是想聊北京，所以对于国外的东西，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说到。但是呢，主要就是有好有坏。
Show me some time and we can grasp it, what we're creating。
那今天咱们就先从好的变化开始吧。就是我们这回回来，我是特别明显，我一下飞机在等行李的时候啊，我去免税店买东西，然后呢我本来是就是用特别传统的方式嘛，我说那就刷卡吧或者怎么着的。
对，
然后人家会特别直接跟你说，就是你用微信不可以吗？你用支付宝不可以吗？
对，
现在机场也可以用了吗？所以 像第一个方面真的就是线上支付，比如支付宝啊微信啊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其实国外和国内和国外一样了，都不太能不太用。
就是在北京现在感觉出行的时候你不太身上不用带太多现金出行，对吧？
对、
嗯、我那天就是本来想着说去买个菜而已，然后人家说买当结账的时候，人家问你说那个要不要刷支付宝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确实很方便，不像以前是出门要啰里啰嗦带很多很多东西、
嗯、
现在就是真的觉得这一块做的非常的棒，然后我觉得就可以说是自己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和国外比其实比国外更方便一些。
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包括像普遍来讲还是用刷
信用卡
或者说是一些储蓄卡，或者说在那什么点用 Apple Pay。
对对对，
他们现在直接跳过了这个刷卡的普遍刷卡的阶段，直接转到了线上支付的这一阶段。
对，
所以这个确实，而且只是在这个一年的时间之内，因为去年冬天我走的时候还没有觉得体会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覆盖率。
对，
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嗯，我是其实原来上次回北京的时候还觉得是可以要一个外卖用手机，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手机，但是现在更多的是
就没有想到
这么多东西
都可以
用手机。就比如我妈会用手机吃饭，我妈会用手机买单、
嗯、
然后这样还会有一定相应的折扣。
对，
包括其实不一定在吃方面，比如说就是这个打车，就是我会在北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打车的问题。我现在
打不着车呗。
对，我属于打不着车，北京最打不着车的冠军就是我。就是我是属于我到现在其实我还不太习惯去用滴滴打车，我还是习惯说咱们是在街上拦的车，
拦车，
而且我还在会想我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和零钱我去交这个钱。所以现在大家好像都是用比如像用滴滴打车约一个车呀，
用优步之类的。
对，用优步，然后直接就可以拿手机支付，这些东西真特别方便。还有什么来着，反正现在真的是用手机能干很多事儿。
嗯，确实是，手机就不光，我觉得对于怎么说，在生活之中手机不光只是一个打电话交流的工具，它绑定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次回来之后才发现的，单车，共享单车、
嗯、
这个事儿是以前也没有，
对，
感觉没有过这种经历，没有过这种服务。
对，而且就是之前会有，之前北京其实也有，但是它的那个使用体验真是太差了、
那个确实不太方便。我尝试过用公交卡刷了五六次，他都告诉我卡无效。
对，所以这种东西回来还是我妈教我你可以怎么用，比如说她可以交一些押金啊，
交一个押金就可以，
然后你可以，而且不是非常贵，然后你可以用它，比如说你骑到哪去你不要用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路边，也不用说去把它停在什么地方。
对，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挺方便的。所以
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方便了咱们最后比如说从假打比方从你家门到地铁站这一段距离，
对，
或者说从你地铁站出来，或者说公交站下来到你公司啊，或者说其他的地方的这么一个距离，它是方便了最后的这可能说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对，没错。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在北京，比如说我那天问我妈来着，我说你觉得你生活现在变方便了吗，她说确实是变方便了，但是她你让她去列举出来说生活里出现了哪哪哪哪哪的变化，她说不出来。所以唯有像咱们这样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没
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之后，
对，突然回来发现哎，这个我也得学一学再用、那个我也得学一学。
这回回来确实是有这种这个特别深切的这种体验，就是好多东西感觉一定要学习一下。
真的，我就是问我妈，我说妈这怎么用啊，我妈就这不会，就是这也在教给我，那个在教给我。所以这些东西现在真特别方便，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拿手机
出门，就是手机比钱包可能要重要一些。
对，我现在出门就是带上手机，基本就不用带卡了。我在比如上我在美国，我可能还是拿上手机，我还要再带一个卡包，我觉得已经很便捷了。但是没有想到回北京之后，就你真的就是你拿一个手机，你真的你什么都能干。
嗯，
就是无论说比如像我妈可能还会再牵扯到比如说交一些水电费的事，
嗯，
拿手机现在一样，
现在也可以，对，支付宝也是可以的。
对，所以这些东西真的非常非常方便。说完这些好的，这是我们感受到真的是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回来，大概我回来这一个多月，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真的，北京现在是在变好变方便。但是与其相比，也有一些东西回北京之后我有点觉得不太习惯或者说不太适应的事。
那首先肯定是雾霾，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是无法避免的这么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冬天。就是我下飞机的那天正好赶上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雾霾，真的是很难受，确实很难受，呼吸不畅，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些这个
头疼
啊，或者说有点恶心的这种感觉，确实会有，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年的雾霾，当然我认环保部有一个数据说雾霾已经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切身体验是感觉并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变化。
嗯，
哎，这个节目会怎么样？就
完了。
这个节目会被禁言吗？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还不是这一次，我是从上去年冬天回来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觉得，因为原来刚开始有雾霾，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有雾霾的时候，你知道我从来不戴口罩，
嗯，
或者说我很少戴口罩，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太舒服。但是我当时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说特别难受，只不过就是觉得说啊，是稍微这个味儿确实不太好闻啊，包括有一些觉得脏脏的呀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这次回来之后觉得，比如说我出去晚上去看戏，然后再回到家晚上十一点多有雾霾的时候，我回来会真的是觉得非常难受，就是头疼也好啊，就是头晕也好呀，呛嗓
子
也好啊，真的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每个人都没法避免的。
确实，你生活在城市里，基本上是避免不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不会影响你的出行，但是它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这个东西也是挺可怕的，
嗯，
它是一种慢性的东西。所以除了这个雾霾，对于我来说，交通确实是一方面。
嗯，交通肯定也是。而这个北京市堵车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回来之后，我不知道你开过车没有。
我没有，
我摸过你的车，就是第一次摸车有一个极大的不适应感。第一次就说，嗯，那天就觉得可能因为赶上也是周末嘛，车路上车比较多，就很堵，这肯定是，这走到哪儿都堵。第二个就是没地儿停车，很难找到一个地儿去把你去停车，所以也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公交或者是直接打车。因为我还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停车费啊什么之类的，就差不多就相当于你的打车钱，停在一个，比如说你去一个商场停三个小时，
嗯，
四个小时左右，你可能花个停车费花个二三十三四十之类的，你打车回家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然后你不用考虑停车呀路上堵车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交通确实也是一个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人的一个烦恼吧。
没错，就是像我，因为我不像你，我没开过几年车啊。
你说的我都是老司机。
咱俩比当然是了，我其实是一个
驾龄相对要长一点。
对对对，但是我因为只开过就比如像半年啊小一年的车，但是我是属于比如像在国外开车的时候，
嗯，
确实是那种
没人管，
因为没有人。
对，
所以比如像
村里呢没有人，
真的没人。所以呢比如像我朋友坐我的车会怎么说呢，他们不会说哎你开车真快，或者说你开车真猛，他们会一开始说哎呀坐你车一看就是一北京司机怎么怎么着，就是
开太小心了。
对，就是不是让我不是开得太猛了，你知道吗，
哦，
就说你这车开痛快，
乍一去没有人的地儿突然蹭蹭往底下踩。
对，因为确实是就是各方面嘛，就和北京这种情况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嗯，
那我一回来呢，我其实没有开过车，但是我坐车我就已经觉得挺害怕了，因为我确实我在副驾驶我真的就是我没法眼听六路耳听八，就是那意思吧，就是我没法看到周围所有地方人，你不知道从哪会窜出一个人来，你也不知道从哪会窜出一个电动车，你也不知道从哪会窜出一个送快递的车，所以这些东西 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可怕。而且所以我后来不开车，在北京我不会，我没就是在我说不开了，这车我这一个我不开。所以呢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行人。
嗯，
我出去之后比如说我坐地铁呀、啊、或者说我在路上走，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感触，就是北京车是不让人的。
嗯，这个
是
确实车是不让人的。
昨天就是昨天我们过一个就是很大的马路，就是很大十字路口，然后就是有一个车你看着他冲着你过来了，我就有意识我就停下了、
嗯、
我没有说直接走，然后他连停都不再停。
你知道怎么着吗？就是我在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绿灯我过马路、
嗯、
我就往前走。
我不行，
我现在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可能是有点过于要怼别人的感觉，可能就是我就是觉得说我现在在人行道上，我现在是绿灯，我是行人，我拥有我现在自己的路权，所以说你要么就是说无论你是非机动车也好机动车也好，你肯定也要让我权利，要么你就掰把轮从我身边掰过去，要么你就踩脚停下，我是不会让你。
嗯，
但是大家不要学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听起来有一些危，说起来有一些就是感觉还是有一些危险的，虽然
对，
不要学。
可能是因为就是北京还是因为车太多了，就是如果大家都总是觉得我如果我让了一下，
嗯，
别人不会让我，
对，别人不会让我，对。
我如果不从这儿加塞加进去的话，那后边人是绝对不会让我的。
确实是，确实是。
对，所以我回来我就和我们班我爸说过，我说就是在我们家那边，就是我在美国那边是什么呢？车是一定会让人的，
嗯，
而且呢就算是比如说咱们双向行大家都是车，比如像我要从这儿左转那边会不停的有车过来的时候，那边的人是会停下来让我过去的。
确实是，
因为他不会想让后边再堵上，可能大家听我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车和人的这个关系也是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所以现在我过马路有时候我就特害怕，绿灯我都不太敢，我得看够了我再过，所以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
反正交通无论是作为司机也好，就是你驾驶机动车，或者说你作为行人也好、
嗯、
可能感觉都不是一个，都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对，没错，
都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你开车堵车或者说加塞儿被加塞儿被别，没有特别好的体验。作为行人也来讲，你走在路上没有安全感，
嗯，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足够的安全感。而且其实有时候不光是机动车，像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
车
还有一些这个电动摩托呀、啊，
嗯，
还有像快递的那种小三轮啊，
没错
之类的，这些感觉都会给行人造成一定的不安全感。
他们真的开太快了，昨天我进我们家门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麦当劳送快递的就从我身边咻一下就过去了，我当时就哇塞吓死了。就是这种东西是会给行人，就是老觉得单警他可能不会撞到你，
嗯，
但是他会让你
技术高超，
对，
人老这么开确实是技术比较高超，
但是他会让你觉得特别害怕。但是呢除了说我们虽然说这些不好，就是说嗯，这些车会从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呀，但是其实这些无论是送外卖送快递这些所有的这些非机动车，其实它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特别方便生活的一种附属品。
因为你现在送快递就是你能享受到这种特别快速的也特别便捷的这种上门服务，当然可能我觉得就要承担一定的这个代价吧。你行人路上的这种不安全感，包括司机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带给你的这种紧张感，就是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我个人我想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个东西毕竟很多东西都处于在一个起步阶段，
嗯，
所以慢慢的其实他会找到他自己合理的一个出路，但是现在呢还属于一种磨合期，所以有很多
野蛮生长期吧。
对，所以有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我也是听说过很多就是送外卖呀送快递啊这种东西它是有它自己一个时限的、
嗯、
如果你在比如说我点了
麦当劳是半个小时之内送到了，
对，就是
然后也不知道其他的像美团有没有时限，
它有自己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等的时间太长，其实我们作为点外卖的人我们可能等时间太长我们觉得特错火，就为什么你还不送来，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他可能会遇到中间会遇到很多困难，
嗯，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我可能就觉得哎我这上个班我中午就这么一个小时我饭还没吃上，我可能就会直接投诉你。 但是那边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为难的状况，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车开得特别的快，不得不去赶这个时间，所以这些也算是还是需要发展吧，还是需要两方面都各退一步也好，还是说
可能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磨合这个事儿。
对，所以这些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次回北京之后觉得生活里边不一样的事情，
嗯，
或者
比较直观的感受，
嗯，和之前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都不一样的事情。
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那接下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是要从一个什么说起呢？前两天网上有一个这个彩虹合唱团，
彩虹合唱团
又出歌了，出了一个叫什么歌来着，叫春节自救指南。
哎，对，
这个歌叫春节自救指南，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这个呢，这个视频首先我会放在微信推送里，但是这个歌讲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春节自救指南呢？春节自救指南的意思就是大家春节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的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过节，这个听起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但是呢
这个问题我感觉就是最近几年大家一直都在讨论，每到春节之前就会有很多可能咱们同龄人或比咱们再大一点的，比如说哥哥姐姐之类的，就都会有一种不断持续不断的在微博在微信之类的不断的去吐槽这种事儿。
我记得前些日子还是就是前些年只是微博上会出一些热门的微博段子手，
对，
会说一些啊你怎么回怼回去，这种回家了之后呢，家里的长辈或者说家里许久不见的亲戚遇到了这种像比如像咱们这种适龄的这种小孩来说，他们就会问你一些问题。
很多很多
什么问题呢？
很多问题。
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啊。在哪上班呢？
挣多少钱呀？
啊，怎么又出国啦？
什么时候回来呀？
找没找对象啊？
你对象要找对象都会问你，比如说像你对象干什么的呀，然后就把刚才的问题再重复一遍。
对呀，你对象是干嘛的呀？家挣多少钱呀？家里是干嘛的呀？什么你怎么还不考公务员啊？你为什么非得出国呀？什么你现在上这个班多累呀？你还不得上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上班？
对对对，
什么这哪为什么非要去大城市闯呀？为什么非要去国外？这种类型的问题特别特别多。
就这种问题在那首歌里，首先他我觉得我记得那个歌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想把刚才咱俩这个问题抛出来了一遍，
嗯，
然后会有其次是会有一种比较欢快的一种戏谑的方式，然后有人回应了一下，然后最后会表达出一种就是我们俩确实比较认可的那个回答。
嗯，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确实是没有这种相同的亲身经历，因为我不知道你那我们家那是属于亲戚没有那么多，
嗯，
不会说一过节
二三十口坐在一块儿，
七大姑八大姨全都过来一个一个的盘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吧，找没找对象吧，在哪儿工作吧，是这种所有这样的问题，我反正我没有被问到，你应该也没有过，
嗯，
但是呢我回来之后就是周围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啊也好，还是说是比如像阿姨呀，啊，或者说是比如像长辈那样的会问我类似于像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觉得什么什么好我就告诉你，我也会其实说强迫不太合适啊，但是我也会就是强迫于你去接受我这个概念，比如说你适龄了就一定要找对象，
嗯，对，
你到这个二十你毕业了之后一定要赶紧起步工作，
对，
你就是回国去一个人考个公务员也好，还是就是不要去承担那些我看似于是风险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有一些就是比如像别人都走了的人生轨迹，在这个几年之内别人都这么着结婚生孩子去了，我觉得你也应该这么干，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反正我是属于我不太喜欢别人强加一些概念在我身上，所以我别人怎么干了，我就要怎么干，别人在这个阶段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呢，我就一定，我怕落后，所以我就一定要也去干这些事儿。所以这点我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就是说我想象来说，假如有人这样和我说了，我就会不太高兴。
就其实所谓咱们从小时候就学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欲了，他们就是
我看好
他们走过的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在他们的概念里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好，
嗯，
是不是对你，我就这么过来的，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问题，
嗯，
那你也就这样就好了。然后他再跟你叙述一遍，其实就是说，今天我也在知乎上看了一个回答呢，就是说，也不能说人这个是恶意，当然，
确实不是恶意，
确实不是恶意了，咱们就这么说，确实不是恶意，人确实也是希望大家都好嘛，但是确实是，年龄上的差异带来的观念上造成的观念的不一样，
对，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和我们非常亲密的家人反而不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反而是那些就是和我们不太熟，不太了解我这两年在干嘛的人，
对，
不太了解我这么着是怎么走过来，就是出国了也好，
还是对咱们不熟，
对，
不
太熟悉的人，
不太熟悉的人
反而会继续来和我们说这些。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对，
大家不一样，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三观形成的这个东西它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呢我觉得是说白了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是呢要保持一个理性，
对，
不要说你太不现实，说我今天想干这个想干那个，还是要稍微理性一点，但是呢不要说去随那个，
不要随大溜，
对，不要去随那种大溜，不是说别人做什么了我就要去做什么，比如说
别人要上学我就要上学，别人要上班我就要上班，
对，别人要比如说考了研了，尤其我觉得考研还，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可能怎么说也是因为现在找工作比较难吧，大家都觉得我看我身边同学都考研了都这个那个了，那我要不然我也来一个，然后啪就出去了，然后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像刚才说的是不随大溜是一点，我觉得可能更明确一点说就是不经思考了，不要盲目的去随大流，
没错，
考虑一下比如说他学了一个什么专业我就一定要去学吗，我是不是喜欢这个专业，他可能是喜欢或者他有他的考虑，那咱们也要自己做咱们自己的考虑，我学了这个之后会给我带来或者是眼界上的或者是知识体系上的或者说更功利一点可能以后是薪酬上的一些提高也好，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可以你可以去做这个事，如果说真的是我打个比方，没有说所有专业，比如说学金融，就是如果你真的对数学或者说对数字没有那么敏感的话，我觉得花费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就系统的经受这个学科上的完善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件事。
对，没错，
你学的不快乐，你就觉得每天都是在受一种折磨。
对，其实反正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只是说我觉得别人这么干了，所以我想像他一样，或者说只是想给自己搞一个保障，而我自己分明不喜欢这个事儿的话，但我在这个事儿里，我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但凡遇到一点什么样的难处，我很容易打退堂鼓。我很容易说，
因为你其实还是没有兴趣做这个事儿。
对，所以其实如果现在你是就是有想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比方我们说这些可能会是对你的一种鼓励，但是我在想象也许有人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迷茫的阶段，其实我也是，我在现在这个我觉得今年对于我来说非常关键，就是我也在一些选择里面我要挑出一个来，而不是说我还在处于观望的阶段，所以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呢，还是不要怕和别人不一样，
对，
二一个呢是不要怕周围人的
一些声音去扰乱你的思维，
被舆论左右，就是说哎呀，我做这个可能我家里人都不太同意啊，或者说是 就是我周围人都觉得这事儿不好啊，不要因为怕这些东西就把一些自己非常喜欢你确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弃了，我觉得那样的话之后你再后悔了。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事。
对，就是你分明当时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你最后还是怕了，其实说实话你是怕了，然后你就和别人一样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嗯，
其实是因为就是现在还是时代不一样了、
嗯、
和以前的时代不一样，咱们现在选择更多，
对，
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嗯，你喜欢艺术，那可能比如说多少年前你觉得这个艺术就是无人问津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
但是你现在你有很多人去从事艺术相关的这个行业，所以如果你真的你喜欢的话，或戏剧或音乐或绘画美术或者说什么之类的，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就只是一个我们只是建议，就不妨去
试一试
对吧，
对，
不妨去试一试。
对，当然也不要说咱破釜沉舟了那种，不至于，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一走，不要说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什么的接容包容度更大，我就去尝试一些那样的东西、
嗯、
我就去选择一下那样的职业也好，什么这些那些都好。其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之所以说起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面临着
很多的选择。
对，尤其就是过年要回家了呀，然后过年回家了被问到这被问到那个，不要被这些问题所动摇。
对，其实就是我们俩就是刚才聊天的时候也在觉得也想的就是说，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听众可能都至少已经成年了，应该不会有未成年的听众了。
不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就我觉得咱们现在年龄上已经是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选择。
嗯，对，
就比如说那为什么我还要留在大城市而我不去回到小城市去发展，因为其实我也知道小城市可能会更安逸更舒服一些，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拼死拼活留在一个大城市。其实利害关系咱们都清楚，那或者说我为什么选择去继续学习，我为什么选择要不去从事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嗯、
或者说我为什么没有找对象。
对，
这个东西就做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嗯，
所以说当然肯定你会身边有很多声音来告诉你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既然你明确你自己想要什么了，那你就坚持这样就好了。
对，就是不要被这些舆论所左右，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不太简单。咱俩能这样说是因为其实咱俩没有处在这样的情况里，咱俩被问的还是少。真说回家我能想象那种真的我坐在沙发上旁边七大姑八大姨全来问我你找没找对象，那我可能炸了，我可能哭了呗，就是直接就是还是对于
可能生躲回去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过年嘛还是要开心一点，但是呢过年之后等我们再回到各自的这个工作里也好，回到各自的学校里也好，就是还是明确自己的方向，
嗯，
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所以他们呢其实也是希望你好，但是你好不好只有你自己知道。
对，你这个话很重要，你好不好只有你自己知道。
就是你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的体验是最重要的，不要说哎好像他们说的也对，他们说的也对，自己就犹豫了，所以这种犹豫呢其实没有必要。什么说
的吗？我觉得今天聊的好像已经挺多的。
对，结束好突然啊，就说完了。但是嗯，对，主要是因为我就是后天我也要走了，所以呢今天就是和父母聚在一起，
抓紧时间录个音，
抓紧时间录一期节目。然后呢上周没有出节目是因为上周我个人有一些迷茫，所以大家呢还是就是就当做我偷了一周的懒没有给大家录节目。然后呢从下礼拜开始我一定下周五
不要轻易给自己立这么大的 flag。
不行不行，昨天停了一期节目已经很不像话了。下周呢还是会和大家
我就把它放那儿吧，下周说鱼好
吗？下周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都不能说喜欢吧，就是非常有感情
对
的一部戏，
一台话剧。然后呢，这个
哎，不对，下周是春节，
春节怎么了？春节也要
你不说春节吗？啊，那咱们语文课之后说春节吗？
天呀，你让我在美国和你说春节，你自己说吧好吗？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临走之前，然后和大家聊一聊对北京这次回来的一些感觉。然后呢，
其实他再次回北京，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不一定。
那没准哪天突然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了，没准哪天突然一下又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再搭上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连合起伙来骗了我一个多月。
对对对，哎，这都是后话了，好不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马上春节就要放假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回家了，春运也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
平平安安的回家，
平平安安回家，
到家，然后呢，记得给家里带一些，
对，
带一些心意吧。无论其实是说你花了多少钱，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嗯，然后在北京的同学呢，也都是要各自回到家里和长辈。尤其可能是比如像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的长辈一起过年，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在春节忘了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些压力，然后和大家
好好过个年吧，
好好过个年，
好好过个年。
然后呢我就不在北京和大家，
春节毕竟是咱们传统意义里最重要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
对，没错。所以呢
越说越伤感，别走了，
那
过完春节再走，
对，初五再走，初
五再
走。对对，哎呦天。所以呢我跟你说，我老师都给我发邮件了，老师都已经给我发邮件说
Where are you?
不是，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欢迎你回来，老师以为我已经回去了呢。所以呢也是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可能得有个40分钟左右，
今天节目稍微长了一点，因为毕竟是两个人第一次录。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两个人一起录的节目有什么看法，什么话都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号，
发到微信，
对，和我们分享。那好吧，那这节课对不起，我一会儿入戏有点早，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就这样子，祝大家新年快乐，春节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咱们鸡年再见。
不是啊，
是鸡年。
嗯，
是鸡年。
不是，
是
27号是
三十吗？
27号三十还不能算鸡年吗？
不是，这节目
算是结束不了了，等会儿。
你看呀，礼拜几？30发了你也没人听啊！你是，咱不如大年初一发。
大年初一也可以。
大年初一发，
好嘞。
大年初一那咱们就是今年再见。
好嘞，那就祝大年2017年是不是？然后新几啊？呸！春节快乐！
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嗯，给大家拜个早年。那就这么着，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Be love, love, love. 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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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Thank you.
share so many secrets. There are some we never tell. Why were you so surprised that you never saw the stranger? Did you ever let your lover see the stranger? Disregard the danger, though we share so many secrets. There are some